天王晁盖，智多星吴用，赤发鬼刘唐及阮氏三兄，冲北磕头，拔拜接旧。正在商量怎么劫生辰纲的时候，庄客禀报有一道人求见。可晁盖以为我们正商量大事，哪有功夫见他。再者一说，上东西村化缘的和尚老道经常不断，所以他也没当回事，叫给他三斗米一吊钱打发他走得了。庄客说恐怕不行啊，这老道说非见你不可。没，我这没功夫，去。庄客走了，时间不大回来了，回庄主给他米他不要，给他钱他不接，还是那句话，他说非见您不可。这怎么说的，我越着急越来事儿，他可能嫌少吧，再给他加一吊钱打发他走吧。庄客又出去了，这回热闹了，时间不大庄口打起来了，那个庄客撒脚如飞又来送信，庄主您快去看看。哎呀，庄主可了不得了，你这老道真不讲理，我们说您没功夫见他，他挑理了，把钱扔在地上，把米都给泼了。手下的人这一问他，他举拳便打，这家还真厉害，20多个人不是他的对手，如今还在打着呢，您快去看看吧。嚯，这有这样的事儿！晁盖马上领着出去了，到庄口一看，可不是吗？20多名庄客全是彪形大汉，被人家给揍的是滚的滚，爬的爬。这个老道是出手如电，绝不是平常之辈。晁盖喊了一声：“住手！别打了！”东西村的庄客呼啦朝全撤回来了，一个个鼻青脸肿。哎，庄主，这老道太邪乎了，您给我们报仇。腿在一旁，那晁盖是最爱财不过，仔细打量对面这个道人，只见他头梳日月双扎髻，墨根系着青头绳，散发披肩，身材高大，足有9尺挂铃，扇子面的肩膀，细腰条的身材，身穿灰布道袍，手拿拂尘，背背宝剑，面似姜黄，宽宽的脑门，尖尖的下壳，一步长然飘洒胸前，是二目如电。年纪不太大，也就在30多岁，40啷当岁吧。晁盖赶紧近前施礼，多有慢待，望仙长见谅。晁盖有礼了，无量天尊。老道往后倒退了2步，仔细打量晁盖，然后把拂尘一摆：“晁庄主，久闻大名，今幸得见，三生有幸。方才贫道动作粗野，还望庄主海涵。”没说的，怪我手下的人礼貌不周，多有得罪啊。县长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往里头相让，因为这个老道来历不明，别的人不能见他，阮氏三兄吴用刘唐都躲在里间屋去了，就是晁盖一个人负责接待他。分宾主落座之后，仆人献茶，然后退出去。晁盖一抱拳：“请问县长，要见我晁盖有什么事吗？”我久闻晁天王的大名，今日特来拜访。我没有别的说的，我要给天王晁盖你送10万贯金银财宝。这道长，我不明白您说这话是什么用意。晁天王，莫非您还不相信我吗？还想跟贫道打哑谜不成？谁不知道大名府的梁中书梁世杰 为了讨好他的岳父泰山，准备下100,000贯的金银财宝，近日要送往东都。老百姓得知此信是切齿痛恨，贫道久之，你朝天王是盖世的豪杰，必然要做这买卖，劫取生辰纲。我怕你不知得信儿，特来送信儿。难道你还怀疑我是官府的密探不成？哪里哪里哪里。那么敢问仙长尊姓大名？贫道道号一清道人，娘家福姓公孙，单字胜，江湖人称陆云龙。师爷，哎呦，晁盖赶紧站起来，闹了半天，这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陆云龙公孙胜，一清老道，早就知道这是江湖豪杰，闻名没有见面，彼此重新见礼，晁盖心里算落体了，这才进一步问，请问仙长，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山东的老百姓几乎都知道，我还能不知道信儿吗？据我所知，这100,000贯金银财宝5月中旬就要上路啊，事不宜迟，天王你得及早准备啊。好吧，实不相瞒，我们正商量这件事呢。各位啊，请出来吧。屏风门一开，智多星、吴用、赤发鬼刘唐以及阮氏三兄迈步走进房中，晁盖彼此一给介绍，都是江湖闻名的英雄好汉，一见如故，彼此热情地打了招呼，这才落座。现在又多了个陆云龙公孙胜，他也入了伙了，一共是7个人。可是怎么做这个买卖，得进一步研究，得让他滴水不漏。吴用思考了多时，各位，首先要做这个买卖，得知道地理情况。如果从北京大名府送珍宝奔东京，他插翅也飞不过黄泥港。我们决定在黄泥港动手。另外我还有个朋友叫白日鼠白胜，他住的地方离黄泥港不到10里，叫太平寨。咱们大家可以到太平寨前去落脚，这件事还得求助于白日鼠白胜的帮忙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大家就问。吴用说，我出个馊主意啊，要不行大伙指点，咱们应该怎么办。等他说完了计策之后，众人是鼓掌称善，不愧是智多星高，真是锦囊妙计啊，胜过诸葛亮。就这么办。那位说怎么办呢？到时候咱再说。话分两头，单说北京大名府的中书梁世杰。哎呀，这梁世杰呀，为了给他老岳父祝寿，煞费苦心呐，花了100,000贯，那钱就海了。那位说是掏他腰包吗？不，他腰包里的钱都没动，哪来的钱呢？刮剪地皮，敲骨细髓，增捐加税，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。可为了讨好蔡京，搜罗的各种珍奇的异宝、古玩、玉器、名人字画，全是值钱的东西，现在已经筹备齐了。但是这个梁中书啊，又犯愁了，跟他老婆蔡氏夫人说，现在的天下越来越不太平，贼盗多如牛毛，去年也是给我老岳父祝寿，10万贯白花了，被帮强贼 给劫走了，至今也没破案。如果这10万担再被人家夺了，可怎么办？也对不起我岳父老泰山呢、啊哎。最近几天下官正在考虑这件事，怎么能把这东西稳稳当当送到我老泰山的手里。要蔡夫人一笑，我说老爷呀，你能统领10万兵马，能够运筹帷幄，这点小事还能难得住你吗？你找一得力之人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，你看谁最得力呢？呵，你还瞒得了我吗？你眼前的红人青面兽杨志、杨皮侠，那么大的能耐，押运这点东西还能费事吗？对呀，哎呀，一句话把下官提醒。来人，换杨志见我。时间不大，青面兽杨志大步流星走进内书房，双膝跪倒，卑职叩见大人免。杨志站起来，垂手站在一旁。杨志啊，在大明府我手下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回大人，卑职非常满足啊，我特高兴了。卑职之所以有今天，全是恩相的栽培。你倒挺会说话。杨志啊，我打算叫你办一件特殊的大事，你可愿意？全凭恩相分派。是这么回事。6月15是掌朝太师蔡京受旦职，我呢为了表示心意，要把一批珍贵的财宝送往太师府，你是知道的，此行都是旱路，倒很难走啊，而且匪盗经常出没，多如牛毛，派别人去我不放心，我打算叫你亲自押运，不知你可愿意否？这杨志可不傻呀，他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。杨志心说，我现在正倒霉的时候，我可不能领这差事，那要丢了我还活得了吗？回恩相的话，杨志武艺一般，而且我这个人没什么脑子，性如烈火，遇事不加思考，还望恩相另派贤者，恐怕卑职不堪此任。杨志，莫非你知难而退不成？杨志一看梁中书挑理了，吓得扑通跪下了。恩相容禀，小人偏胆也不敢，不接受恩相的差派，至今责任太重大，凭我的能耐恐怕不堪此任，万一有失、啊、哎，算了，杨志你放心，我手下有的是人，我能叫你一个人去吗？我早计划好了，这10万贯的金银财宝装在10辆太平车上，每辆车我给你配备10个人，都是北京大名府精明强干那样的军汉。你再说你还想带多少军队，我一准答应。到时候太平车前面打着大旗，每辆车上插着3角小黄旗，上面写的明明白白的，这是给蔡太师祝寿敬献的礼品，我看他们哪个敢动。再加上你的武艺，这不万无一失吗？杨志你放心，这件事情你给我办成了，我一定在太师面前重重保举于你。杨志啊， 这个机会你可不能错过呀。回恩相的话，如您所说，卑职就更不敢领这个差事了。大胆！怎么？本官安排的不对吗？恩相啊，小人有什么说什么，等我说完之后，您再降罪。您想，由打北京大名府到东都，千里迢迢的路程，除了山就是岭啊，道路崎岖，贼盗经常出没。您这太平车上插着大旗，那是不打自招，告诉这些贼寇，你这有值钱的东西，就是带的军队再多，顶什么用？我就带500人、1000人，恐怕也到不了开封府啊。我的意思，如果要去的话，必须化妆改扮，不用太平车，都用飘挑着，都扮成行商小贩、买卖人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到达开封府。如果像您那么说，我觉着心里可没底呀。梁中书一听乐了，哈哈，你早说呀，好计策，好计策。就依你，杨志啊，你就辛苦一趟吧。杨志一想啊，这差事再难也得接受，不然的话激怒了梁中书还有自己的好饭吃嘛。杨志没有办法，这才领命。梁中书大喜，告诉杨志，事不宜迟，3日后就启程，从速准备，一切都听你的。是。杨志晚上都睡不着觉，3天时间一晃到了，把行文领下来，公事领下来，路费也领下来，一切安排好了。那10个挑挑的都是留守司最精壮的军卒，一丁时啊，都是棒小伙子，3棒子都砸不趴下来，让他们化妆成挑夫，加杨志11个人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梁中书又说话了：“杨志，还有一件额外的事情需要你保护，我的夫人呢，也有一担礼物，小挑不大。”也得一个人挑着啊。另外呢，派我府中的老督管和2名雨侯协同你带这些东西赶奔东京开封府，这个事儿你也一块负责押运吧。杨志一听扑通跪下了，恩相，吓死卑职也不敢领命。怎么了？一个羊也是赶着，俩羊也是放着，又不用你挑着，有什么为难的？回大人的话，如果就是30挑、50挑，我也不嫌多，但是这一担是属于夫人的，夫人又派下老督管和2名雨侯，这叫我就为难了。您说在路上谁听谁的？倘若我跟老督管发生争执，多有不便，望恩相公断。杨志，你这个人心眼太细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恐怕老督管比你大，不听你的。你们俩在抬杠拌嘴的，在闹别扭，是不是这意思？
正是。
这样吧，我亲自交代明白，在路上你是全权总指挥，任何人都得听你的调动，哪个不听我绝不容他，本官一定交代清楚。去把老督管、2名雨侯给我叫来。这个老督管呢， 那是蔡夫人从开封府带来的娘家人。老头今年71了，身体倍儿棒，姓谢，人家都管他叫谢督管。那家伙在梁中书和夫人面前说一不二。两名雨侯是手下人，仨人跪倒参见梁中书，免问你们三个听打，此番押送生辰纲进京，全权总指挥可是杨志的，在路上吃喝存住，一切一切都由杨志指挥，你等三人不准跟他闹别扭，一切都听他的，听见没听见？是是是，小人明白，小人明白。就这样一行15个人上路了。杨志头戴大檐的凉帽，两根飘带，身穿一件青袍，腰里束着战带，挎着一口弯刀，提着一口朴刀。那11个挑夫都暗藏利刃，内配细甲，也要防备万一呀。就是那两名雨侯啊，化妆之后也带着应手的家伙，就这老督管赤手空拳，他用不着，一律是不行啊。哎呦，这些人可受难罪了。一开始的时候早早的启程，早早的休息，大伙能缓过乏来。7天之后进了山区了，道还不好走，天还特别特别热，你就在那坐着呼呼都冒汗，何况还挑着这么重的东西赶长途啊，人们实在都受不了了。哎，这杨志还变了，越热还敢闪过头走，凉快的时候他不走。老督管心说，这姓杨的这小子真他妈找别扭啊，你看看他横了横了这个样，谁要走慢了一步，这杨志是非打即骂，这些挑挑的谁都挨过他揍啊。单说这天正往前走着，眼前就是黄泥岗。杨志心中暗想，这可是鬼门关呐，但愿能够平安过去就没有事了。想到这里吩咐一声，各位大家都辛苦点，趁早赶奔黄泥岗。